家好，我们这组要讲的是世界环境日。那我先介绍世界环境日的由来。世界上第一个世界环境日的缘起要从40年前讲起。1972年6月5日，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召开的世界第一次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这也是联合国安理会第一次将人类该面对的环境议题正式纳入联合国讨论的项目。在会议当天提到了世界环境日的想法，于是1972年10月，经第27届联合国大会由联合国的各个成员正式同意通过的世界环境日为联合国官方节日。同一时间，联合国也正式成立了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环境规划署目前是联合国的常设机构，负责处理联合国在环境方面的工作，并作为国际环境活动中心，促进和协调联合国内外的环境保护工作，也是后续主办世界环境日的单位。这也代表世界各国把环境纳入施政当中。台湾与世界环境日。台湾在2011年6月5号正式实施立法院通过的环境教育法，使台湾成为继美、日、韩、巴西之后跻身少数将环境教育立法的国家，在我国环境保护发展历史上更具意义。依据环境教育法，从学生及公教人员每年至少4小时以上环境教育课程或活动，增进国民保护环境的知识、技能、态度及价值观，促使国民重视环境，采取行动以达永续发展的公民教育。违反环保法律也有相关的罚款与强制加强环境讲习的课程，并且会明文规定的环境教育经费来源，透过多元管道加强民众生态保育、环境伦理观念，并改变生活习惯。世界环境日的意义在于提醒全世界注意地球状况和人类环境对环境的危害，要求联合国系统和各国政府在这一天开展各种活动，来强调保护和改善人类环境的重要性。接着我们会讲三个主题，分别为2018、2019以及2020。
欸，那接下来换我介绍2018的世界环境日。以全球来说，联合国今年以速战速决，那个速是速度的速，作为本年度世界环境日的主题，显示全球塑胶废物泛滥的问题已经迫在眉睫。塑胶带来的种种问题，以台湾来说，政府正才探讨如何为合适的塑胶产品容器引入生产者责任计划。政府委托的顾问初步认为，政府应优先就塑胶饮料容器引进生产者责任计划，并初步建议透过现金回馈的安排，提供经济诱因，鼓励市民回收饮料塑胶樽。亦可以考虑使用智能回收机，以帮助提升回收效率。那此外，政府亦正积极的考虑其他措施，以减少及塑胶用品的使用及回收，和包括计划研究把政府收集和回收塑胶樽的先导计划，扩展至其他非塑胶樽的可行性。并继续在各部门进行减少派发胶饮管及集器餐具。议会加大力度推动业界及市民大众减少使用塑胶管及集器餐具，并考虑将来是否需要用适宜的分港实施有关管制。政府强调，要应对塑胶及其他废物问题所带来的挑战，最有效的方法终究只有源头减废，而市民的支持甚为重要。他呼吁大众齐齐走速及走集气，除身体力行外，并把减废的生活模式推广开去。配合本年度世界环境日速战速决的主题，零废放虚， 汇集近四个政府部门、非政府组织、绿色团体、社区组织及公共服务机构，透过不同种类的活动向大众推广食物减废的信息，尤其是避免使用即弃塑胶产品。零废放区分为习食、习玩、习学、习造四大主区，集结40个环保摊位，升级美食摊档及升级环保工作坊。场内设有儿童天地，供小朋友听故事及参与多款由回收物料制作而成的游戏。今年更新增环保挑书环节，备有不少和环保及自然相关的书籍供公众取阅，以宣扬资讯资源的共享，共享喜悦。黄昏时分更有现场音乐表演及电影欣赏会，更唤醒大众对塑胶废物问题的注意。同场还设有艺术展览室，由年宵市场收集的旧竹所制成的艺术品专题分享，集体艺术创造及导赏团。那我的介绍2018到这边，接下来是换2019的世界环境日的介绍。
我要介绍的例子是2019年的世界环境日，主题是蓝天保卫战，我是行动者，呼吁人们探索可再生能源和绿色技术，改善世界各地城市和地区的空气质量，由本届世界环境日的主办方中国带领，联合国环境署发起的蓝天保卫战我是行动者行动倡议已累计注册6206项活动，创下历史最高纪录。在过去的十年中，中国政府在各大城市采取严厉的空气污染管控措施，让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天空恢复澄净，造福数百万人。中央和地方政府实施了各项影响深远的措施，例如公共交通 100% 电动化，工厂减产以及分拨约100亿美元用于解决空气品质等问题，一些城市的 PM2.5 浓度得以大幅下降，全球社交媒体掀起一波照片和视频分享浪潮，在影像中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纷纷用口罩、围巾、手甚至是鲜花、食物或衣物掩住口鼻。在蓝天保卫战我是行动者的话题下，一张张图片呼吁采取全球行动以及改变个人生活方式以减少空气污染，例如由开车改为骑自行车、减少肉类摄入以及电子设备不用时关闭其设备等。而世界各国也纷纷响应，提出了不同的活动去支持。第一个是欧洲，欧洲的环境庆典活动从萨拉热窝开始，欧洲的环境开始推出了萨拉热窝空气的 APP， 该软体在人民步行或骑自行车时提示空气质量指数，帮助人们躲避空污侵袭。第二个是非洲，非洲在肯尼亚以一场环保时装秀拉开了环境日主题活动的序幕，一系列引人注目的作品都出自当地具有高度环保意识的设计师之手，也包括植树仪式、文化表演和艺术展览。第三个是西亚，西亚的巴林在活动期间不仅种植了150棵硬碱树，还与印度驻巴林大使馆合作举办了一场集体自行车赛。第四个是厄瓜多，厄瓜多作为在拉丁美洲区域推进世界环境日活动的调度大本营，这里的年轻人们在离普鲁拉华火山坑不远的地方种植了1000棵树。而2019年是第48个世界环境日，活动在中国浙江杭州举办。至于为什么选在杭州，是因为杭州生态环境是发展的根基和底色。近年来杭州市认真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持环境立市战略，透过深入实施清洁排放区建设，2018年环境空气优良天数累计269天，优良率 73.7%， 市区 PM2.5 平均浓度为 39.8 微克立方米，同比下降 11%， 群众明显感受到天空变蓝了，空气更清新了。2019年4月，中国工程院发布的中国生态文明发展水平评估报告显示，杭州市在全国城市的中国生态文明指数评价中排名第二。世界各国聚焦空气污染的主题，在世界环境日举办一系列主题活动，呼吁全球共同采取行动， 对抗空气污染，毕竟这是影响个人健康的全球威胁，不分你我、年龄、宗教和国别，每个人都置身其中，不容退却。这是2019年的世界环境日议题。接着我们由下一位同学介绍2020年的例子。
Hello， 大家好，接下来我要分享的是2020年世界环境日的议题。那这次的2020年的议题呢，是关爱自然，刻不容缓。这个议题主要是由一个叫做哥伦比亚的国家所提倡出来的。而我们在世界环境日的官网中，我们可以看到一段话，那这段话就由我先来讲述给大家听吧。这段话是这么说的：我们吃的食物，我们呼吸的空气，我们饮用的水，以及我们置身其中的天气，都得益于大自然的回馈。然而，我们当前所经历的这一特殊时期，正是大自然向我们敲响的警钟。大自然传递的警讯是，要想保全我们自己，我们必须保护好自然。该觉醒了，提高警惕，勇敢发声，为了全人类和我们的地球重建更美好。这个世界环境日，关爱自然，刻不容缓。以下是世界环境日中标题上面所写的话。那因为 COVID-19 的出现呢，全世界开始改变了以往的生活方式，除了减少外出及旅游，世界各地也为了影响疫情，订定了锁国啊、封城等政策。因为这些原因，促使着世界经济发展开始减缓了。虽然疫情对人类而言呢，可能是一件坏事，可是对大自然来说，并不一定是件坏事哦。因为疫情的关系，大自然才可以在短暂的时间得到喘息，许多动物也可以借这个机会呢，回归到他们原本生活的栖息地啊。那他们也不会因为人类的关系而影响到他们原本生活的习性。像是我们先举例好了，像是日本的奈良的鹿，他们因为疫情的关系游客减少，所以他们不会再因为误食被人类丢弃的垃圾，而且少了游客的喂食，奈良的鹿们也开始回归他们原本的野性，开始重回吃草的习惯。那另外一个例子是因为海滩的关闭之后呢，游客开始减少了，因此母海龟也开始在海滩上面产卵，所以有附近居民开始发现了海龟的踪迹。那有一则报道指出说，疫情从2019年年末到2020年间，全球二氧化碳的排放量相较往年呢，将减少了大约 17%。那我们其实还蛮多的。那我们由此可见，其实经济的进步呢，对地球造成还蛮大的影响的。然而因为疫情的关系，虽然大气层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减少了，可是却也带来另外一个影响。因为疫情的关系呢，消费者开始注重了食品卫生，那商家也为了得到消费者的信任，使用了多重的包装，像是一次性包装，就是为了确保食品的卫生及安全。也因为这个因素呢，这段期间人们逐渐忽视了环保意识，也造成了许多的垃圾。许多学者呼吁，其实这次的 COVID-19 就仿佛是大自然对人类的反扑，我们其实应该要尽量减少对大自然的危害，才能够和大自然和平共处。那接下来我们就由另外一位同学来替这整段内容做总结吧，谢谢大家。
那我们听完了2018到2020年的议题，那就来做个总结。那世界环境日其实是定在每年的6月5号，那议题当然是围绕着环保意识，是从一开始从动物啊、森林啊，逐渐转移至人吃的、用的，然后人类发展污染对地球带来的一些影响。那其实会看到，其实办了这么多年，许多国家就是越来越多人会参与到这个一个环境日当中，那每年的活动也越来越活跃，那国家内部也会相应的推出一些政策或者是一些环境倡议去呼应的整个环保议题。那今年的好像主题也出来了，那去看了一下，叫做地球修复，会倡导一个叫做生态系统修复十年，从2021年到2030年这样子。那后续追踪就由大家自己
去后续关注一下。那今天就是我们全部的分享咯。